我必恢复。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57年3月9日星期六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早餐会上所传讲的信息 I will restor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70309B。 我以为我又要吃了，我把圣经放在这里什么地方了？那就不能那些人啊，是的，一个士兵把剑放下了啊，但这是在他的朋友身边。那刚才那排队领早餐的时候，那我在想啊，我跟一个进信会的人交谈，那他刚进到这个奇妙的全福音的道路上，我们谈到了进信会的神学。那他说，伯纳汉弟兄，你是怎么看的？那好像越来越偏离了。那么很多人那都进来。那我说，那他们绝对是个好的教会，那进信会。那人很好，他们有很好的教导。但是我说，这就像拿一只鸟，你把它关进笼子里，那给它吃纯正的食物，很多的维生素，让它有好的翅膀，在那把它关在了笼子里，那问题就在这儿。如果你要把它关在笼子里，让它有好的强壮的翅膀，又有什么用呢？那还不如不给它。所以那我喜欢去到外面可以自由的飞翔。有时候我觉得自己飞得有点太自由了。那你知道你可以用自己是爱尔兰人做借口。有人说，那谈到自己的祖籍，我说如果他能救一个爱尔兰人，那全世界都有希望，因为他们都是那种情绪波动的人，那尤其是从肯塔基州来的。那这人碰巧是个肯塔基人，他说我可以证明那保罗是个肯塔基人。我说怎么会呢？他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你们同在，他是一个真正的肯塔基人。那今早聚集在这里，那跟这些优秀的男人女人们那一同吃早餐，这确实是地上的君王都没有的特权。因为像这样的聚集，我们有一个万王之王会与我们同在的应许。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必在他们中间。那我真是喜欢这样。那我在想，那上次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想是的，那我们什么也没有吃，那你记得吗，布朗宁弟兄？我们只是坐着聊天，但我们得到了一个属灵的盛宴，那更好。那今天早上看起来好像是主给了我们双份的食物，给我们肉身的胃口有食物吃，也为我们的心预备的食物，我们很感谢他。那我很感谢今早聚集在这里，那赞助了这次聚会的弟兄们，那还有我所爱的，并为他们传讲了很多次的基督徒商人会。我们今早排队就餐的时候，我说了一些关于基督徒商人会的事情。那我以为我们都是传道人和他们的妻子，但摩尔弟兄说不啊，还会有一些基督徒商人会的人。那我对这说话的一个人说了一些关于商人的事情，他们说他们接纳伯纳汉弟兄，那是他唯一属于的教派，就是基督教商人会。我说我成了这么一个狂热分子，我想只有他们能接受我了。我说那反正我也是这样一个怪物，那我想只有基督教商人接受我了。那你知道他们可以把我从一个地方推到另一个地方，因为他们代表他们所有人。那我们很高兴的和基督教商人会传道人以及他们的妻子，那还有所有的来访者在一起。那如果跟我们在一起的有谁不是牧师 我不在这个团契里的话，那对我来说在凤凰城这里是一段美好的时光。那很抱歉啊，我的嗓子变成了这样，我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在聚会的。那这已经是我差不多第五个月了，那一直在聚会。那你知道前几天我在我们本地的一张报纸上读到了一篇文章，那上面有我们著名的传道人葛培里的照片，那标题是快崩溃了。那他在一些神学家中做了一个声明，说他不像以前一样了，那他比不上我们了，那他认为一些圣经那真的不是启示来的。他说他可能很快就会离开传福音的工厂，而去接受一些奉献，那建了一个大学或什么的。那我并不相信那是他说的，那我有足够的信任相信像葛培里这样的人是不会说出那种话的。那那份报纸做了很多不实的报道，我不相信那是葛培里说的，但即使他那么说了，那我想说的是，葛培里可能像我们很多传福音的，那包括我在内，我希望那你们能读懂我字里行间的意思。有时候我们的热情会烧毁我们的智慧，那我们试图走得太远太辛苦，我们变得疲惫了，也到了一个无法正确思考的地步。那好像是，那我不知道，有时候当我有这样的感觉时，我要是听到号角的声音，那我会很高兴的。我想那就结束了，不再有挣扎了，不再有心痛了。那你知道我的意思，那除非你经历过，否则你不会知道那是什么。我知道你会疲惫的。那杰克科就曾经快崩溃了，那你要是不小心，那汤美希克斯也曾经快崩溃了，那几乎要崩溃了。那你们都知道他刚从海外回来，就是要他去这儿去那儿，那结果他崩溃了。那我知道有一次我也快崩溃了，现在我又快要崩溃了，但当成千上万的人从各地呼唤拉扯时，你怎么能坐得住呢？我想说，那去年秋天当我从伯恩弟兄那里，那应该是从基督教商人会那里回来，那我稍微休了一下假，那我想说，那我要做工直到你呼召我，但因着那些事我做过头了，我宁可在做工中死去，也不想不做工。那所以，那当我们快崩溃的时候，那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你会疲惫，那我的嗓子哑了，但要是能像现在这样，我们在一个小聚会中坐下来，那我在想，主是不是有时候让我们被撕碎到一个地步，以致他可以塑造我们，使我们变得有些不同，并祝福我们，亲吻我们的脸颊，说我的孩子，我就在你身边，我给你一点鼓励，往前走吧。那现在我想在这里讲一个主题，那我知道那这个主题对我来说绝对是太大了，那尤其是在这些传道人面前，那我自己也觉得讲他那有点滑稽，那或者说有点胆怯，那但是那我希望你能够忍耐我，那让我来表达我对这段经文的想法。那我想从约珥书中来读一段的经文，第一章的一些经文，那还有第二章的一些经文，那就是第四和二十五节。约珥书第一章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对不起，我读错了， 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那蚂蚱，那蚂蚱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那蚂蚱，那我全给搞乱了。那我站在这里眼里都是泪水，浑身发抖。哦，好吧，那我再读一遍。那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那然后在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我要恢复给你们。现在让我们低头。我们宝贵的主，作为一群朝圣者和客旅，我们谦卑的在你面前低头。首先请你赦免我们所有的过犯，并在心里说，我们不配得到你要给我们的任何祝福。我们今早像一群来到老橡树下的人一样围坐在一起，有一点交通的时间。神啊，我祈求你怜悯我们，把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愿伟大的圣灵现在来到我们当中，来到我们每一个人中间，把我们所需要的圣经中的食物赐给我们。主啊，祝福这群人，祝福这群人，主啊，祝福这聚会，祝福这个复兴，还有基督教商人会以及在这个聚会上所做的一切，或者说所做的一切。我们祈求最后我们会听到这些美好的话语。我忠心良善的仆人做得好，你可以进入主的喜悦。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愿主加添祝福在他的话语上。那讲到这个主题，我想简单的说一下，因为我知道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那现在已经十点过十分了。那你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如果今早我们都去让他们给我们按个手印，我们会发现没有两个人的手印是完全一样的。那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宣称没有两个人的鼻子完全一样。那我们在肉身上的特征有很多的不同，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都是人类。那在我们的宗教信仰中，我们发现了同样的事情。那我们发现，那有人相信这样，有人相信那样，但我一直试图把这点当做一个原则，那就是绝不要冒犯任何人或做任何错误的事情。那当我从浸信会出来的时候，那我从来没有走遍全国去告诉人们浸信会是一群多么坏的人，而是走遍全国告诉大家浸信会是一群多么好的人，因为他们确实是。那我可能不是在每件事上都同意他们，但在我选择一个不信的人，选择一个共产主义者之前，我肯定会先选他们中的一个。只要他们是提到主的名，那虽然我不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但我肯定，那我们可能并不是在每个原则上相信的都一样，但我们信基督，这才是最主要的。那我不会说浸信会、长老会信徒的坏话，那甚至不会说天主教徒的坏话，因为我相信有的天主教徒是得救的。那神对我们说的很简单，信我的人，看到了吗？而且你们很多人，那我不相信天主教的体系，但是我相信天主教徒。 我不相信浸信会的体系，那或者是长老会的体系，甚至有时候是五旬节派的体系，但是我相信他们里面的人，因为他们是我的弟兄姐妹。那现在在我们这个简短的信息中，那我刚刚那第一次尝试写下一些东西，那只是我想说的一点。那因为那不只是来讲道啊，我不是来讲道的，我只是来跟你们讲一些话。那我是靠着灵感讲道，但是像这样的讲话，我只想跟你们交谈一会儿。但这里有四件大的事情我想提一下，那就是那先知约珥，他是神的鹰，他升到神的领域，看见了那一天的到来。那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在约珥书二章三十八节引用了他的话，他说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那约珥也看到了那一天的到来。那如果约珥的预言如此准确，那几百年前就看到了五旬节的发生，那么他给今天的预言，我们可以说肯定也是准确的。但是我想讲的是这四个行毁坏的。那首先是茧虫，那接下来是蝗虫，那再接下来是男子，那再接着是蚂蚱，他们都是行毁坏的，他们毁坏的是神的产业，葡萄树。那如果你仔细查考这些昆虫，那三种，那或者说那四种昆虫，其实是以不同形态出现的同一种的昆虫。那蚂蚱、蝗虫、男子和我给搞混了。那第一个是茧虫，那然后是蝗虫，那接着是男子、蚂蚱。我们被告知那是同一种昆虫，那只是不同的形态。那如果五旬节是神的葡萄树，也就是新长出来的树，那么这四个行毁坏的就是那个要把这树吃光的。现在我们看看五旬节拥有什么，那看看我们缺少了什么，然后我们还应该找出那些行毁坏的是什么，他们是谁，那或者说是什么这么做的。那首先五旬节产生的第一个是弟兄之爱，那他拆掉了中间隔断的墙，带来了弟兄之爱，使他们在圣经的时代凡物公用，一个弟兄之爱。那保罗讲到这种弟兄之爱，他讲到了五旬节教会所有的恩赐，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我即使能说人与天使的方言，若没有这种爱，那这个带来的弟兄之爱，那我就算不得什么。那我即使有知识，能明白神一切的奥秘，但若没有爱，弟兄之爱，我就一无是处。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五旬节拥有这个，我说的五旬节是指第一批的使徒和门徒，他们有那种弟兄之爱，那他们不贪心，他们为了教会的发展变卖了自己的一切， 那他们聚在一起，甚至当一个人听说另一个人死了，他们说我们去和他一起死吧，那何等的情感。那耶稣讲到这一点时，那保罗说要长存弟兄之爱，那是在第一个教会。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那有一个叫简虫的家伙进来了，当他开始吃那棵弟兄之爱的葡萄树时，那他把葡萄树的枝叶的线咬断，因为不管我们有多聪明，自以为懂得多少，想跟别人多么的不一样，我们之间要是没有了弟兄之爱，我们就在打一场注定要失败的仗。没错，我们赢不了，我们没有办法赢。那在今天的五旬节派教会中，那比较这两者，看看发生了什么。那如果你注意恩赐的顺序，第一个是智慧的恩赐，那第一个是智慧的恩赐，那这是这组恩赐中最好的恩赐。那如果我们没有智慧，我们就不知道如何使用知识，那就是第二个恩赐。那如果我们没有智慧去使用第二个恩赐，我们又怎么使用最后一种恩赐，翻方言呢？或者是倒数第二个说方言的恩赐呢？我们的热心吞噬了我们的智慧，我们对宗派的热心和热情吞噬了葡萄树上的智慧。那弟兄之爱，那没关系。那弟兄们，我说了，我今早让你们来的原因，我想对传道人们说说话。那有宗派没有问题，那一点也不是反对这个。但是当宗派把自己孤立起来，把自己的团契和弟兄们分开的时候，那个老茧虫从一开始就把生命吃光了。是的，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步，那如果你要和一个人不同，那我知道有一个人，那我们俩在对圣经的看法上非常接近，那非常一致，那就是坐在这里的摩尔弟兄。但是即使这样，有时我们俩也相差十万八千里，但那个有妨碍我们吗？没有，先生。那听他那远方的妻子听电话，那听得都快神经崩溃了，那昨晚打电话在电话里哭。那摩尔弟兄爱我，不是因为他能得到一点钱，不是的，先生。但他坐着老式的洛克希德飞机等等，那飞到这儿，只是想陪我一下。我相信夜再黑，雨再大，我爬要爬过丛林去到他那儿。那这是一种爱。然而我们在千禧年信徒保障等等的经文上却相差十万八千里。但这并没有什么关系，那即使我没有分歧，他却选我做他的助理牧师。那我很高兴那个茧虫还没有碰到我们，摩尔弟兄。那我这么说只是举个例子。那如果我们两人之间可以这么做，那为什么不能让每个弟兄都这么做呢？那我可能有权说一些反对教会的话。那我不久前去了他那里的教会，我以为他可能永远不会再邀请我回去了。 那我发现他那里那群虔诚圣徒般的妇女，那把头发剪了，还涂上了口红，我觉得谴责了一些事情，肯定的。那我以为他不会再要我回去了，但你知道吗？在葡萄树周围有如此圣灵的恩膏，以致那只茧虫根本碰不到它。那你知道，那就像个电网，茧虫无法越过那个网。那弟兄们，圣灵爱的电流每次都会把那个虫子电死的。那如果我们需要建造一个围栏，那不应该是宗派的围栏，而应该是爱的围栏，把茧虫挡在外面，因为它是魔鬼头号行毁坏的。那我不在乎一个人信什么，那不管他信什么，那现在都有权过来告诉我他不相信我相信的那些东西，我有权说的教会里不相信的那些的东西，为了公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甚至五旬节派的，那不管，那我跟五旬节派的人一起，我是五旬节的，我不属于五旬节派，因为五旬节不是一个教派，它是一种经历。那你刚才听到那个路德派的人说的了吗？那我们跟那位坐在那儿的浸信会的人握手。那我相信那个正看着我戴着格子领带的人，他也是浸信会的，那或者说曾经是，那是一个经历。但问题是，我们允许这些虫子进来，把我们撕成了碎片。那这是那个头号杀手，就是他把我们五旬节的经历给吃光了。那接着上来的是蝗虫，那他毁坏了信徒的合一。那在圣经中，那在五旬节的时候有一个合一，那这些人是同心合意的。那保罗说，我相信是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说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耶稣里神的爱隔绝的。那罗马书第八章，那没有任何的东西。我以前从未在五旬节派或任何人中间表达过这个意思，但是看到我身上巨大的压力，那这是为什么我今早这么做的原因。这是地上最强大的教会，那它是教会，那只有一个教会，那其中很多还打着浸信会、长老会的烙印。那今早那可能看起来不一样，那我曾放过牛，那我们曾经在科罗拉多阿拉帕霍森林放牧，那把牛带到激流河协会，那赫福德肿瘤协会放牧，在激流河谷那里有牧场。那在春季围拢的时候，我们把牛带到那里去时，那很多次我坐在那里，腿跨在马鞍的脚上坐着，那我看到当牛经过时，护林员清点那些牛的数量，我看得很惊讶。那有的牛身上有懒人 K 的印，那有人身上有钻石条，那我们的是三脚架，那还有别的烙印。护林员不注意他们的烙印是什么，但每头经过大门的牛必须是注册的赫福德牛，我想在审判那天也是这样。不管你是卫理公会、浸信会还是长老会或别的什么烙印，但你必须有重生的经历，那是唯一可以让我们通过的东西。 所以不单在五旬节派中，而且是在所有的宗派中。那这个大的茧虫破坏了弟兄之爱，他在路德派中这么做了，在浸信会中这么做了，在长老会中这么做了，在拿撒勒派五旬节派中都这么做了。那一直都是这个虫子在那里让他们封闭自己，说我们才有，你们什么都没有，何等的可惜。那最近在一次聚会上，那在那里一个路德派的团体，那一所神学院的主任邀请了我和摩尔弟兄去那儿，他跟我的意见完全不同，但那些超自然的事吸引了他，于是他叫我出来，那跟他吃饭。当时在场的人数跟这里吃早餐的人差不多。那后来当我们吃完饭，那我跟他解释的时候，那他想知道我们路德会得到了什么。那我说你是说，他对我说，难道我们路德会什么都没有得到吗？我说你们当然得到了，你们得到了基督。那我说我给你打个比方，一个人种了一块玉米地，那过了几天他出去一看，有两个小芽长了出来，那那人开始赞美神，因为他得到了一块玉米地。我说他得到玉米了吗？他看着我说，他说也许吧，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得到了玉米。我说潜在的说他得到了玉米。那后来玉米不断的成熟，那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抽穗了。我说那两片叶子就是你们路德派那第一次的改教。过了一会儿穗出现了，那穗子看起来很漂亮，他回过头来看着叶子说，我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是一个漂亮的穗子，而你不过是一片绿叶。但如果你知道真相的话，叶子里面的生命造就了穗子，必须有叶子才会有花粉，让玉米继续成熟下去。过了一段时间，有籽粒的玉米出现了，那这就像五旬节派神赐的复兴，就像那落入土壤里的籽粒，神完全的大能借着显明第一个教会时代的恩赐而回来了，显明五旬节的基督仍然活着。但你知道，当这一穗玉米长出来的时候，他回头看了看着穗子说，你什么都没有。你甚至都不在里面，你们这些老死的路德会的叶子，你们什么都不是。但是弟兄，记住，那谷物的成熟也是从叶子里出来的，在穗子里，它不过是一个更加成熟了的玉米而已。所以不要嘲笑路德派，还有浸信会、卫理公会。那记住，这是进一步成熟的玉米。但现在问题是，那这个在我们脑子里已经很久了，那结果造出了另一个东西，那在玉米上长满了霉菌。那你知道霉菌是什么吗？那你知道霉菌是什么？那是什么导致的？那你看是什么东西出了问题，树出了问题，长了霉菌，生病了，五旬节派生病了，上面长了很多霉菌。那是我们所有的教会都长了霉菌，我们让那个带刺儿的茧虫过来，那破坏了弟兄之爱，那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合一。保罗在圣经中说，他希望我们都说同样的话，他希望我们都能够合一。 那我这里有一个小纸条，我本想来读一下。所有恩赐的运作等等，他们在合一中站立，像一个联合在一起的伟大的教会。那我们看到那个教会一直是这样，那有弟兄之爱，他们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以至于死，他们作为殉道者倒下了。那你们这里很多人是学者，你们读过早期教会的时代，那以及像福克斯的《学政士》等等的书，那还有许多其他教会的历史，那他们是如何紧密相连的，那什么都无法把他们分开。那后来在黑暗时代，他们搞出了一个组织，弄出了一个人为的政策，那结果蝗虫就开始飞来，同一个破坏了弟兄之爱的魔鬼又要破坏人的合一，他们造出了第一个组织，那就是天主教会。在天主教之前，神的教会从来没有组织起来过。那接着就是一个强迫，说你必须得这么做，否则他们就用牛把他们撕裂，把他们烧掉，把他们喂狮子，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被强迫进到了一个虚假的合一里。蝗虫开始叮咬，那这太糟糕了。那蚂蚱进入五旬节教会，破坏了弟兄之爱后，蝗虫又来了，要开始叮咬他们，组织成不同的小团体，破坏我们的合一。那这是其中一个行毁坏的。那当五旬节运动借着说方言这一最底层的恩赐从下往上那初次来到的时候，那要是他们的总会能冷静一下，不是搞出组织，而是让其成为一个五旬节的团契，而不是任何组织，那弟兄们，我们就会比现在好百万倍。那让这个保持是一个经历，而不是一个宗派。那现在请记住，我是在陈述自己，我不是反对宗派，那事情必须是这样，否则神的话语就不会说会这样了。那如果这些毛毛虫和虫子要吃教会，那他们就一定要吃的，是的，神这么说了。那这就像他说他要将他的灵浇灌下来一样的清楚，那神说了一件事，不管是好是坏都必须要成就。那我只是把一些的东西摆在你们眼前，那让你看清楚。那毛毛虫那开始吃，我说蝗虫，那他破坏了合一，那他们组织了第一个教会，那路德组织了第二个教会，那一直到这个时代，那他一直是一个组织。那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撕毁了弟兄之爱的原则。弟兄们，那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头脑正常，那我们就不会那么看到神的圣经，那注意到这些的事情，那你看到会是这样，我们不是分开的，而是一个身体，一个是盼望和教义，一个是爱。那对此我们要怎么做呢？那就是在这里我们能做什么吗？不能，先生，神说了，那就是这样，他们不得不这么做。那我在想，当我们在那伟大的日子站在耶稣面前，当先祖们那站在约瑟面前时，他们定了自己的罪，说我们知道是我们做的，我们不该这么做，他说这都是为了得益处。那我在想，真的，如果我们所有的分歧等等的事情，当我们来到那天， 并说，主啊，我要是知道就绝不会那么做的。但如果他只是说这都是有益处的，是为了保全性命，再想想那只老蝗虫把他做了什么。那后来在圣经时代，他们做的另一件事，那除了弟兄之爱，完全的弟兄之爱，那完全的合一，他们还有对一位真神的敬拜。那糟糕的是，我们偏离了这个。那在早期的时代，那有一次他们设立了一个教皇，那把他当作神，给他一顶三重的冠冕，那管辖天国、炼狱还有阴间。我见过他的冠冕，那我亲眼见过。那他们开始来敬拜一个人，他们从对独一真神的敬拜中建立了一个假的地上的神，并在那里找了祭司，称他们为神父，那鬼魂的父。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除了神不要叫任何人为父，除了神不要敬拜任何人。那我不想说这是一个大的荣幸，但我曾有幸要在罗马那接受教皇的接见。那我见过很多外交官，还有伟人、国王、掌权的君主，那也见过他们，他们告诉我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称呼他们。那我到他们面前时，要称他们是尊敬的阁下、那陛下等等，那我都要说。那我就问这个人，那第二天下午三点钟，我要去见罗马的教皇，也就是天主教会的元首，那我该说什么？他说，你必须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跪下来亲吻他的戒指，并称他为教皇陛下。我说，把我从名单上删除吧。我不会对任何一个世间的人给予这样的尊敬的。如果他是传道人、牧师、长老，那不管他想叫什么都可以，但我绝不会去敬拜一个人。是的。但他们有一个对独一真神的敬拜。那在那个小派别里，他们在程序上设置了，那你们许多历史学家都知道，把三位一体搞成了三个不同的神。他们有一个长着长胡子的神是父亲。那我在梵蒂冈看过这个照片。那他们又有一个神的儿子，那是一个年轻一点的人。那还有一只像鸽子一样飞来飞去的小鸟，称之为圣灵。那他们失去了对独一真神的真正的认识。神不是三位神，神是一位神。神有三个职分，三位一体是指父子和圣灵，但那不是三个不同的神。如果是的话，我们就是异教徒了。但这从来没有在早期教会开始他们知道的跟这个不一样。那这种东西是在中世纪，当弟兄们的合一与爱被破坏之后才开始的。当然我们今天的人相信三位一体，说父子圣灵是独一真神的三个位格，那那是三个职分，那不是三个神。但同一个，那注意听，我们认为这在天主教会是很荒谬的，但我们又把这种东西直接带入了五旬节派里，用这种东西把自己撕碎了， 成立了另外一个组织，开始了另外一种东西。我们本该是像弟兄一样，带着弟兄的爱与合一。然而第一个看到神性的三个位格是在一个人，也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他是神在肉身的显现，而不是另一个人。但他们建立起来，得到了一个你们称之为一位论的教条，结果你们就在这个上面那开始不断强调，你们把神弄得就像你们的一个手指一样，只是一个，你们知道那是错的，你们好的学者知道这一点。但那是什么呢？是因为茧虫开始吃。你们本该坐下来彼此理论。那我来到五旬节派的派系里时，他们在我面前摆了一张比这还大的桌子，那他们的头头都来了，说你要是去这个就不能去这个，你为他们传道就不能为我传道。我说我们是弟兄，绝对是的。如果一位论的不走到一边把事情闹大，他们就会和他们的弟兄们在一起，让圣灵高抹他们，那种东西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破裂拆散弟兄之爱了。但怎么样呢？蝗虫开始飞了，它破坏了弟兄之爱。你们自己必须有点合一才行，弟兄们，合一不是封闭自己，合一是为了整个基督的身体。这是从早期开始的。保罗说，我到你们中间来时，发现一个有这个，一个有那个，一个说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保罗的，那基法被钉十字架了吗？你是奉保罗的名受浸吗？那时就已经开始这种事了，就已经侵蚀教会了。但他们起初有在独一真神上的合一。那就在几天前，我收到一封来自非洲的信，那朱尼弟兄，那我想让你知道，那他们那里有两个派别，他们有一个三合一的洗礼，那一派要接受三次洗礼，一次为父，一次为子，一次为圣灵，那面朝前。他们说耶稣他死的时候，我们是受尽归入他的死，他是面朝前倒下的。那另一派说啥了，耶稣死的时候他们是把人躺着埋葬的，于是他们就给他向后倒着洗三次，一次为父，一次为子，一次为圣灵，他们就因为这个分开了。我的天哪，弟兄们，你还看不到吗？那你不明白吗？那让这个成为你们的意象，那这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若失去了弟兄之爱，就会陷入可怕的境地。你明白了吗？但因着这些爆发的小事情，那人们抓住的就说，我们要自己联合在一起，那个不叫合一，那纯粹是嫉妒。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需要真正基督徒的使徒式的合一。薛德先生，保罗说，有人传道是为了一件事，有人传道是为了得利，那这有什么不同呢？只要基督被传讲就好了。他有权呼吁说，我知道我离去之后必有残暴的狼要来，就是你们中间也有人带着那些歪曲的东西兴起。但约翰想给这一切画上句号，他说，我持守基督，基督里的合一，将神的爱留在我们心里。小孩子们呢，要彼此相爱。我相信我们确实要经历这些，才能真正看到其中的意义。约翰就是那天因为撒玛利亚人不给他们吃的，就想让火从天而降烧死那些撒玛利亚人的那个约翰，同一个人却成了爱的器皿。那弟兄们，我在想，如果有一天在我们所有的分歧中，当我们真的看到了神想让我们看到的， 这会不会破碎我们，让我们去到彼此的脚前。那当时他们还有一件事，那绝对是圣经里惊人的教导。那他们有的一个就是茧虫和蚂蚱，那你们有注意到这一路下来都是同一个虫子。那这是魔鬼的男子过来了，那他也能爬进你的皮肤里来毁坏你。那一旦他们找到了一个小东西，那他一找到，那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死死抓着不放，他会把他的小团体封闭起来，说就是这个了弟兄，这不是就是这个了，而是就是那个了。这就是问题的所在。那一个团契，一个真正的圣经的教导，不是去追求一件事儿或另一件事儿。我们有真正的被圣灵充满的有圣灵的弟兄。那如果我只是针对他们中的一个来讲，我就是个伪君子。我不是讲反对浸信会的东西，那或卫理公会所做的这个那个，我传讲不是针对人，而是针对魔鬼那个想要控制人类的男子。那我们看到了，那我讲这个是为了要把这点摆在你们面前，那让我们看到神已经预言了这些行毁坏的要来，要吃光这棵葡萄树。那我们知道圣灵在这里，我们知道圣灵就是生命。但弟兄们，你们知道他只是在树桩上工作吗？你有这么想过吗？你意识到这是一部分吗，我的朋友？圣灵只在树桩上工作。圣经说的会成为一个树桩的是什么？我们有一个不合一的身体，我们的弟兄债散落在各处，在每一个重生的人心里。从今天早上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想彼此拥抱，他们想这么做。在凤凰城这里有很多传道人，属于不同宗派的教会，他们很想今天早上走进这里，把一位论、二位论、三位论来忘记彼此的分歧，基督在他们的心里。那怎么回事？什么导致他们无法这么做的？他们的组织？那如果发现他们去到那群人当中，他们就会被赶出教会，那是假的合一。那圣经是这么说的？是的，是这样的。神从未组织过他的教会。那现在不要反对他们，神说这是必须发生的。但问题是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成为弟兄。那么发现那这些大的事情，那我们在这里成了树桩子，那葡萄树从这里开始，在它开始的时候，茧虫把弟兄之爱咬断了。那接下来是什么？那个茧虫死后就变成了蝗虫，他就去刺人，然后蝗虫走了，又来了男子，那男子走了，蚂蚱又来吃剩下的东西，那一直到最后成了树桩。那弟兄们，生命从根部上来，基督耶稣，因为他是根，是后裔，我们因着自己的无动于衷，让这些东西咬断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了树桩子。你说伯兰弟兄还有盼望吗？称颂神，耶和华说我要恢复所有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都要恢复给你们。弟兄们，作为一个中年人，作为一个福音的传道人，作为你们的弟兄， 我以基督徒的爱来爱你们。我盼望这有一天，很快神会用他的杀虫剂喷洒那些的男子和蚂蚱，让每个教会都会互相拥抱，人要成为弟兄。那我们认真的想一下这个，如果神说这些虫子会吃掉他的产业，那弟兄们，你还看不出来吗？为什么神的医治不能正常运行呢？你看不出来为什么恩赐无法正常运行呢？那些灵进入教会，有的说方言，根本没有敬畏的心，有的人根本不留意，有些会说那个信息不对，他们任由这个那个过去了。等到恩赐会来，他们说，哦，琼斯说这是这个，这是那个，这是圣灵，真的，但他不能运行来显明自己，这些小虫子把它挡住了。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有真的教会里的这个大的能力，本该横扫全地的。那永生神的大教会应该拥有每一个的力量。这是什么？刚一兴起，蚂蚱就来咬了。但有一件大事，神说会这样的，我们看到了。神说我要恢复，我盼望着这个。神祝福你们。